英文随手抓，随手抓英文。嗨，大家好，我是杰克大叔，大家的英文酸痛贴布兼英文陪练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 TOEIC 多益商用智慧进行曲。那我们这个单元，不管你是被科技还是你是在那个商务的实际应用上面，相信都能够助大家一臂之力。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角大概有哪些。来，我们的第一个主角叫做 PER 这个字是一个介系词，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好， PER 本来是 per， 它是每一个的意思。好，每几类，也就是相当于 each 的意思。最典型的例子，不管是用字典上的或者是那种标语 slogan 上面最常看到的，就是说比如说高速公路，我们知道高速公路的速限是每小时多少英里多少 mile， The speed limit on this highway is 65 miles per hour。 那比如说我们这一条的高速公路上面的速限大概就是每一个小时，每小时 per hour 65 miles， 每一个小时65 mile。 这边的 per 就是每一个咯，相当于 each 的意思嘛，每一个的意思，每一个小时65 mile， 65 mile 差不多100公里左右了，这个算是一个高速公路的一个基础速限嘛， speed limit。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到的那个 per 是讲每一个，这个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意思。那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不管是在我记得以前写 email 的时候很常会用到它，那个时候的 per 根据上下文要来稍微注意一下，它就不是每一个了，它非常有可能是 based on 或者是 according to， 也就是依据啊，或者是依照的意思啊。比如说这个最常见到在 email 里面的书信的往来，大概就是说比如说一开头啊，那之前的那个 email 你可能有跟我要一些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要一个合约啊，你当初的合约可能看不清楚啊，弄掉了什么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回信的第一句可能就会说 per your request， your request， 那个 quest 是最常在这边被使用到的啦， per your request，就根据你的要求，你上次这样跟我说了嘛，或者是有些人会写说 per your previous email， 那根据你上一封的 email 啦，所以 please refer to the attachment for the contract， 所以请自己去看一下，好，我们的附件我有把那个合约给附上去了， per your request， per 谁的 request 是最常使用到的，或者是 per your previous email， 这个在 email 里面是很常见到的，考试的时候也是一样，大概那个时候的 per 就不可能会是每一个的意思了。那甚至是说有一些公司，有些比较厉害的那种帮人家做产品或者是可以帮人家客制化服务的那些公司，他们打出来的一些 slogan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叙述可能会说 This company 或者是 Our company can customize your product、或者是 your service 或者是 what you need per your request。 那这个时候的 per 也是一样，它是相当于 based on 或者是 according to。 那我们的公司可以客制化你要的东西，你的需求per your request， 根据您的需求，根据你需要的东西我们来做一个客制化 customize。 这边的 customize 的拼法是 custom， 然后后面再一个 ize， 一般来说 ize 大概都是动词结尾居多啦，那我们这边当然讲的是客制化，因为 customer 嘛， customer 就是 long k，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根据人客的需求我们来做个调整。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 per， 这是我们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主角 per， 除了每一个之外它可以当成根据或者是依照的意思。来，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主角是 record， 也就是记录 record， record。 那这个字要分享要介绍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的有时候会 confused， 有时候会稍微弄混一下，它当成名词的记录 record， 当成动词的记录 record，它的念法略有点不一样，它的念法读音稍微有点不一样，名词 record， 动作 record。 因为这个是怎么讲，我们讲说动名词同形啦，就是动词跟名词同一个形状，通常我们会这样说动名词同形。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这个好像是剑桥英文字典的例子，其实这个例子应该很多地方都见得到，也就是说破记录，这个时候用中文看可能就会弄混了，因为中文的记录坦白说是动词也是名词，那破记录同时是你要说形容词也可以，你要说动作也可以，如果是动作的话可能会是 break the record， break the record。 那如果我们当成形容词使用的话，一般我们会把那个顺序把它颠倒一下，就变成 record breaking， 然后中间要拉一杠，中间就不是空一格，中间空一格之外要拉一杠起来 record breaking。 但无论如何，这边的那个记录它都是当成名词来当做使用，它只是两个把它合在一起之后变成一个形容词而已，所以它大概都还是念成 record。啊，譬如讲公司哈，今年真赚钱啊！啊，公司今年相当赚钱，Our company profits are rising。啊，比如说今年真是很夸张的，And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cord-breaking year。对我们公司而言的话，今年可能是一个破纪录的一年，record-breaking，破纪录的，好，破纪录的。这个是剑桥英文字典上面的一个例句，这个是当名词使用的时候。如果当动作嘞，如果当动词嘞，它就会念成。Record，这个之前的我们的 podcast 的分享里面是说，如果现在都是手机录影比较多啦，那有时候如果是早期的那种设备的话，就不是手机的，因为现在都是用颜色嘛，比如说你按下去它是红色的，有没有？那就变成是录影的模式。那如果以前的话，在录音机时代哈，那非常久以前了。那个录音机或者是录影机的时代，以前的 V8 哈，手持式摄影机的时候，上面多半会写 REC，那个 REC 就是录影的意思，也就是记录的意思啦。所以，比如说我们请了我们的朋友啦，我们同事啦，我们的好朋友来帮我们把那个我们整个婚礼的过程哈，都给 keep 下来哈，到时候要吵架的时候才有东西可以吵。所以，比如说我们的朋友他帮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婚礼整个都把。帮我们用录影的方式记录下来。They，比如说，our friends recorded our wedding on video。他们帮我们做了记录，他们帮我们把整个东西都拍下来。那个时候是动作，所以是 record 啊。这边当然是用过去式了哈，recorded wedding，我想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哈，婚礼啊，WED，然后再重复一个 D，然后再一个 ING，婚礼。OK，这个是 record。跟 record 读音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来，再过来，我们的一个主角叫做 stamp，stamp 本来的意思是邮票。那邮票现在应该很少人在，除了当成收藏之外，已经当成实际使用的例子应该不多了。就是邮票应该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寄信的时候上面要贴邮票嘛，表示已经付钱了没。所以 stamp 邮票，其实 stamp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也是名词啊，顺便当成动词叫做盖章。邓英呐、啊，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可是西方人他们没有印章啊，对吧？他们有官房啊，但是没有印章。官房大家应该知道了哈，就是说公司行号或者是说官方机构的一个戳记。那这个时候他们的确是用 stamp，那个动作是用 stamp，或者是说在一些工厂的流水线，有时候为了要做记录，所以每一个人做完某一个步骤之后，必须要盖一个章，有点像是什么品质检验合格那种章，有没有？那个动作也算是。Stamp，当然现在都电子化了，现在比较少说人工真的用那个印章，然后去沾印泥这样盖，这个比较少了。因为 stamp 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相当于那个盖章的那个动作，有点像是说，比如说我们去买那种大宗的邮资的时候，就你要寄一大堆信件的时候，那有时候你不是贴邮票，你是付一大笔钱，然后那个邮局会在那个信件上面盖一个什么大宗邮资已付，它会盖一个邮戳，那个动作也叫做 stamp。所以用在考试上面，或者是用在商务实际上面的话，那个就变成盖印章的意思会居多。如果当成动词的话，那什么时候会需要盖那种印章嘞？什么时候需要盖那种关防嘞？大概就是在过海关的时候。好，过海关的时候必须要我们的护照上面必须要有那个海关上面的戳记，有没有出境啊、入境啊，那个才可以。那个时候 stamp 就会拿出来用。It's necessary to stamp your passport。你的护照上面必须要有人盖章才可以，因为不是自己拿来盖啊，必须有官方的那个盖章才可以。我们大概比较少会碰到，如果是身处在台湾，我们比较少碰到这个情况，是因为我们是海岛型国家，所以我们无论出入境大概都会经过海关啊，除非是偷渡游泳回来的。但这个情况太少了。可是，如果在陆路相连的国家，比如说你是出差到欧洲的话，陆路相连的情况很有可能不小心就跑到别人的国家去。如果这个时候刚好又运气又衰，被人家检查到的话，没有盖那个海关的出入境章，这个时候会蛮麻烦的。所以，通常在旅游须知上面，或者是在考试的上面，尤其讲那种出入境的时候需要知道的时候，需要那个注意事项的时候，通常上面都会有一句说 "Customs officers will stamp your passport"。那有些不用 officers，有些用 officials，那意思是一样的。Customs 这边讲的是前面的那个 customer 的那个同一个字的前面，也就是 custom。好，后面再多加一个 s 哦。Custom 这边讲的 custom 讲的是风土民情，或者是说风俗，所以 customs 就那个字天生有 s 的哈，要另外给它挂上一个 s。我们把它理解成说是要去别人的风土民情的地方，所以 customs 讲的就是海关。 Customs 讲的就是海关，所以海关的官员哈 ，Customs officers， 或者有些地方是 officials 一样啊，有些考题是 officials 也是一样。海关的官员 will stamp your passport， 会在你的护照上面盖印章啊，这个动作很重要 ，stamp。好，这个是说他们当盖印章的时候使用。通常因为 stamp 本来意思是邮票嘛，所以通常会用跟另外一个字是会互相搭配来使用的。另外那个字叫做 postage。我们都知道邮局是 post office， 那同一个字 post， 那后面不用空格，加上 age， 也就是 postage。postage 讲的是邮资，也就是邮票的那个邮啦，邮局那个邮，邮资或者是邮费。那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刚才讲说那种大宗邮资，有没有？你说一次要寄几百份的 DM 啊，或者是说几百份的什么发票给各供应商的时候，通常就是说大宗邮资已付，那个邮资就叫做 postage。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两个东西呢？因为这两个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啦，对不对？以实用性质来说的话，大家都是收藏为主嘛，不会有人拿去付邮资没？是因为这个字现在有它别有用心的意思，因为它延伸的意思啊。那考题也是一样，你可以退货，没有问题。But you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postage， 或者是 you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tamp。你必须要自己负责，你要自己负责邮资。当然你就算是退货，你也不可能是贴邮票了，就是说运费你要自己出啦。所以这边的 stamp， 这边的 postage， 在很多地方它就直接延伸成为了运费啊，其实它本来就是运费嘛，不是吗？邮票就是运费的收据啊，把它贴上去而已啊， postage。 那或者是说有一些公司有些政策说，比如说有点像是免运费嘛，你要多少钱以上才免运费？当然现在运费可能有别的字，比如说 shipping fee， 比如说 delivery fee， 这个当然是最基础的。那有些公司会写说，比如说 our company 或者 this company provides free postage for orders over， 比如说 $200 New Taiwan dollars， 超过200块以上的订单我们才有 free postage， 我们才有免费帮你出邮资，也就是免运费的意思。好，这个是从 stamp 延伸过来的。 stamp 本来是邮票，本来是邮票啊，其实它同时有盖章的意思，然后我们再延伸到了那个邮资，也就是邮费上面，那个是邮局的邮哦。然后现在它多了一个，其实也不是多了啦，就是在它的那个意思上面，在碑上它的意思上面多了一个运费的意思和运费的含义。好，这个是 stamp。 来，再过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字。那这个字大家再熟也不过，叫做 work， W-E-R-K， 这个没有人不知道。 work， work 是工作，我们大概都知道它的词性是名词也是动词，又来了一个动名词同形哈。 work， 工作，这个没有错，它还可以延伸一下。好，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句，大概在药物啦，或者是说我们去看医生然后拿药，说药剂师可能会这样说，比如说 this drug， 他可能不会用 drug 啦， this 比如说 tablet， 那这个药片will start to work in a few minutes， 你大概吞下去之后几分钟之后就会 start to work， 就会开始工作。这个时候我们会把它理解成开始起作用，而不是开始工作，然后它又不是人，对不对？ tablet 怎么讲的？ tablet， table 就是我们的桌子加一个 t， 它就药片的意思。药片啊，就是药啦，因为药有很多形状嘛，其中一种是药片，然后是圆圆的，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小磕痕，就是说如果那个体重太轻的话，小朋友的话可能要剥一半。 tablet 药片。 tablet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现在把它当成平板电脑这个东西的通称， tablet computer。 tablet computer 通常我们把它当成平板电脑这个通称。平板电脑虽然还是以 iPad 为大宗，不过因为有些地方并不是用 iPad 嘛，它运用在很多地方嘛，比如说一些收银机啊，有些类似这种机台上面，所以那个时候 tablet 不是当药片哈，当然它也不是 iPad， 因为 iPad 其实并不便宜啊，有些公司可能要这样负担的话，可能负担太重了一点。它本来的意思是药片，都是加油啊，还得油啊，就是那个药 work 开始起作用，甚至是最基本的用法。哎呀，不是啊，你不是叫我去用影音机吗？啊，影音机没当用啊，通常我们中文会这样说嘛，就不能用没。The copy machine isn't working。Isn't working， 它用的是那个 ving 的形式 ，work 这边当成运作、运作或运转的意思。以机器来说，就是运作或运转嘛，都是没叮没当啦。This copy machine isn't working， 或者是你们电话不能用呢 ？Your phone isn't working， 这个电话不能用呢？通常机器不能用，或者是这个方法不管用，大概也可以用到 work。你的想法是不错啦。但是这个真的能用吗？ This idea sounds good， But 通常会这样说，通常那个那 but 出来之后，那个气氛就变了，对不对？Does it really work？真的能用吗？通常就是用 work。好，通常就是用 work。而这个是通常在办公室唠英文的话，因为以前我在唠英文的时候也是一样。通常我们台湾人的习惯就是唠英文的时候，那个 work 是不卷舌的，所以就会听成 walk。好，就搞不好跟那个走路的 walk 有时候两个会不小心弄混在一起哈。是 work 哈，比较不是 walk 哈。当然，为了同事的和谐，我们还是要跟口音要选的跟大家都一样才可以啦哈。work 好，这个是讲说运作的时候，甚至是如果再加上一个介系词 on 的话，它就变成了改善啊，或者是修理好的那个意思。哎，不是啊，你们不是说在弄那个 PowerPoint 吗？弄完了没呀、啊？等一下就要上场了呢。We're working on it. We're working on it. 这个时候的 working on it 不是说在上面工作的意思，是 when 等内容，我们正在处理，我们正在修理，我们正在改善。如果用这个，应该一样是剑桥字典的例句。然后我记得，如果没记得，我记得没错的话，That technician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fixing the computer software issues。哎呀，不要再吹了啦，现在 IT 的人过来了啦，他正在 working on fixing the computer software。他正在弄那个软体呀、啊，可能软体有些问题。Work on 等在处理，正在修理，正在改善。这个时候跟工作那个概念可能就差了一段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字。第一个是 per，除了每一个之外，另外一个是根据的意思。再过来是读音要稍微区隔的记录，名词是 record，动词是 record。再来一个是 stamp。也就是邮票，同时当成盖印章，然后我们延伸的那个字叫做 postage，这个时候它们两边都可以当成运费的延伸的意思。再过来一个是 work，那就不是只有工作了，它也可以同时指运作，同时可以指起作用，同时可以讲我们中文讲的啊那个不能用呢的那个用 work on，同时指修理，同时指改善，同时也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等内用啊卖出啊正在。作用也不是说这正在作用，正在处理当中。好，不要再吹了，work on。好啦，那顺便跟大家再工商一下哈。我们除了这个大家现在听到的 podcast 之外，我们也有把 podcast 转成 YouTube 档案，然后同时放在 YouTube 的那个界面上面。所以大家习惯用 YouTube 收听或收看的话，也可以移到那个 YouTube 上面。那同时，我们 YouTube 频道因为已经开通了，所以我们有其他的用影片的分享的方式，我们也都放在 YouTube 上面。那欢迎大家来我们 YouTube 上面逛一逛，跟来 YouTube 上面玩一玩。那同时，我们当然也有一个粉丝团哈，我们的一些新的消息都会放在我们的粉丝团上面。呵，那就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一下啦。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感谢大家的光临，我们下一次见了。